立位记第25到27章。第25章，现在我们呢进入25章，这里说犹太人要给他们的土地安息年，他们可以耕种六年，但是第七年呢要让土地休息。我很喜欢神的律法，他们一年中呢有好几个为期七天的假期，另外呢每七年呢还可以休息一整年。这一年什么都不要种，有地里长出来的土产给你吃。神说，你们若这样遵行，我就在第六年使地长出三年的土产，让你们到第八年有新收成的时候都有吃的。你可以整年休息，只吃田中野生的出产即可。第六年呢还有三倍的收成，够你用到第八年有新收成的时候。我要向你们宣告一些事，这个对农业学家来说呢也许可以称为是一个新发现。那就是你如果每七年让土地休息一年，这会让土地呢产生很大的再生果效，第六年的时候你就会丰收。我深信神所设立的法则，人呢只要照着遵行就一定会成功。实际上呢每七年还可以休一年的假，这是神设立的属灵法则。神说，如果你照着做，我就会这样做，你会过得丰富，并一直维持到下一个丰收季节。我确信人们会发现耕种六年的收成啊会多得多，就是说你只需耕种六年，第七年就可让地休息，得到的产量呢会比耕种七年多得多。我相信这是真的。但是有人可能说，哎，我认为不会这样。也可能一大群科学家都看清这个提议，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确信这会成功，这是神所设立法则的一部分。如此呢农夫的生活会很容易，容易的太多了。当然农夫的生活从来都不容易，每天都要早起就很难呐。但是至少呢他第七年就容易得多，只要享受就可以了。但是进入迦南地后，以色列人并未这样做，他们有一大堆像你我一样聪明的人，他们计划着，按今年丰收的情形呢，我们明年呢可以再创佳绩啊，我们明年呢再接着种吧，我们一定会达到心中的目标的。他们就不断的在饱受干旱的土地上耕种，使得土壤呢十分的贫瘠，他们违背了神的法则。因此呢在进入迦南地的490年后，神说每隔七年地应该享受安息，但从你们进入这个地方以来呢地没有得到一点安息。这些可怜的土地已经被耕种了490年，从来没有享受过安息，所以呢我要把你们交给巴比伦70年，使地得到安息，地要休息70年。因为490年中呢应该有70个安息年，不管怎样呢神呢还是让地得到了休息。人们呢往往只看到每七年休耕一年损失的利益，事实上呢我真喜欢神的计划，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，反而觉得这样很好，神对人真的很大方。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 要把第七年田地里的出产留给穷人和仆人，让他们来收取。所有葡萄树果树长的果子都留给那些人，因为神会在第六年给你三倍的收成。七个安息年后的次年，即第五十年，是一个特别的年份。每五十年有两年的假期，这就是喜年，一个真正欢庆的年度。所有的债务都要取消，房屋贷款也要取消，所有的奴隶都要释放。每五十年就有一个这样的喜年，就好像五旬节一样，那是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，即第五十天，就是五旬节。同样的，七个安息年后的次年，即第五十年呢，是一个特别的年份，就是喜年。现在呢，我们离喜年很近了，也许是今年，也许是明年吧。到底喜年是哪一年？有许多不同的演算法，有的说今年，有的说明年，也有的说是去年。啊，我是谁呢？竟敢确定哪一年是喜年呢？但是无论如何，能有一年的休假总是好的。如果明年是喜年，那今年呢也是安歇年，让我们就好好的休息吧。第八节开始说到喜年的事。当年七月初十日，你要大发脚声。这日子我们已经研读过了。第七个月的第十日是什么日子？哦，对了，是赎罪日。第五十年，你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。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。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。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喜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。吃地中自出的土产，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。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。换句话说呢，土地是不能买断的，你只是租地而已，租约呢到喜年结束。所以呢，租价总是以喜年为期。例如呢，喜年还有四十年，那你呢就得花相当大的一笔钱来买租这块地。但是如果距离喜年只有三年，那租金就很便宜了，因为三年后呢，这个地就要还给原主。故宫呢也是同样的演算法，喜年到了，佣人奴隶都可以得到自由。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都是神的客人。神是在说，这地是我的，你们是我的客人。哎，我喜欢这段经文，因为我想，主啊，这地是你的，我只是与你同行，我只是呢旅行在你的地上而已。我喜欢旅游主的以色列地，那真是个美好的经历。你的弟兄，弟兄指本国人说下同，若渐渐穷困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致敬了亲属，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第二十五章有各种救赎的律法，这些都是与我们相关的重要律法，因为我们呢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。这里有第七年或是喜年可以得自由的条例， 如果你买了犹太人做奴隶，他可以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呢就自由了。这个第七年得自由的模式也可以用在这个世界上。我相信大约在6000年前，亚当将神给他的一切卖给了撒旦。虽然确切的年代没人知道，但是你如果是把圣经上人物的岁数加起来呢，就可以知道亚当呢大约是在主前6000年犯罪得罪了神，把世界的主权呢卖给了撒旦。但是现在的年份呢可能有不同的考虑计算了啊，无论如何我们可能呢已经很接近了，就会到撒旦因人犯罪掌管地球满6000年的时刻了。我们知道有千禧年国度，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要以公义掌权，将世界带进和平与荣耀中。想到6000年可能就要结束，我就感到很兴奋，因为我相信7000年开始呢可能就会是个国度时期。我实在是感到兴奋呢，那时不再有忧伤黑暗，只有神的荣耀。混乱将永不再现，能那样生活是多么的令人兴奋呢。现在这个千年时期的末期越近呢，离第七个千年时期呢就越近了。主掌权的时期就越近，他要在地上掌权1000年，他将要永远掌权。只是头1000年呢是在地上，而我们呢会与他一同掌权，成为君王和祭司。你能想象吗？我们离这个时刻已经很近了，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兴奋呢。第25章呢都在讲的救赎，是由至亲来拯救，这是比喻主耶稣。人不能救赎自己，得由他的至亲来救赎他。人也不能把世界买赎回来，所以呢耶稣成了肉身，就是成了人的至亲，他才能把世界赎回来给神。他成为人是有必要的，他成为我们的兄弟才能成为救赎我们的至亲。人不能做到，但是耶稣做到了。在启示录第5章，我们看见在天上有一个荣耀的异象，天使拿着一卷书，就是地球的所有权证，上面有七印，里里外外都写满了字。天使站在那里大声地宣告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救赎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，亚当把世界的所有权送给了撒旦，现在地球呢属于撒旦。他对耶稣说，这是我的，我爱给谁就给谁，谁能拯救这世界呢？约翰听到就大哭起来，因为没有人配去接那书卷，打开七印。确实没有人能那样做。约翰哭泣时有人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漆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哇，我是多么盼望那日来临啊！站在神宝座前唱着新歌，赞美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这个救赎的条例是要叫你明白耶稣为何要成为人的样式。他乃是为了能成为人的至亲代赎者。从这个角度呢，你就会发现25章呢真的很奇妙。你或许会更仔细的去读。好，第26章。第26章里面呢再次定下了敬拜神的律法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。这里的关键字是守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。有些关乎我们的生活，有些呢关乎我们的行为，有些呢涉及负面不该做的事。神在这里定下，你若这样做，你若遵行，你若谨守，我就会这样做。神呢定下了祝福的条件，这些呢是得繁荣的法则，你若遵行，祝福就会临到你。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里的树木结果子，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我会祝福你，让你在所居之地丰盛，有许多的粮食收成，一直收割到下次撒种之时，你要吃得饱足。不仅如此，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。不仅如此，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我会在所居之地赐你平安，使你安然躺卧，没有惊慌，刀剑不会经过你所居之地。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。我会给你们力量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。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，100人要追赶10000人。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。记得基甸的故事吗？300人可以让米甸的132000的军队投降。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。我要眷顾你们，使你们生养众多，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。这经文呢，说到你的子孙们，你呀会有美满的家庭，会生养众多的子孙。这里呢再一次的提到得富足的应许。你们要吃陈粮，又因新粮挪开陈粮。换句话说呢，你的收成啊足以供你1年的需要，还有余。你收割新粮的时候还有头1年的陈粮可吃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，神应许与他们同在，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 神赐给百姓的特权是何等的美好啊！神大大的祝福他们，赐他们平安、能力、后代昌盛。不仅如此，还应许要与百姓同在，与他们同住同行。还有比这更美好的要求吗？唯一的条件是，你们只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，就能得到所有的这些祝福。神在这里所应许的丰盛、平安、能力，都是今日人们所追求的。但是耶稣基督指出，单单去追求这些呢，是愚昧的。他说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神在这里说，如果你们跟随我，听从我的命令，仰望我，我就为你这样做。但是你发觉没有啊，我们思想中这些事情呢，都是颠倒过来了。我们以为呢，追求丰富平安这些事呢，就已经够忙的了，还哪有时间是什么追求神呢？主啊，我是想寻求你的，但是星期天如果不做工呢，我就没有钱去买新电视机了。而大家知道这些事呢，都让我们远离了神。其实啊，只要我把神摆在心里的第一位，敬拜他，跟随他，顺服他，他就会赐给我这一切。你或许就会问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地心引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它是确实在起作用。电是怎么起作用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电很有用。有人说，我不能信我不懂的事。那我要问了，在座的女士们，有多少要开车回家的？你们都懂得汽车的内燃机吗？或许你说，哎，这不一样啊。其实呢，本质是一样的。你不一定要先弄懂它呀，只要你相信他，利用他，对不对？神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。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，叫你们挺身而走。你简直不敢想象，他们曾经是弯腰背负着多重的包袱。要知道，常年累月背负沉重的东西，连走路都会弯着腰的，因为他们常常弯着腰背负着好几百磅重的东西，要把它送到目的地。但是神说，看哪，我已释放你，使你得到了自由，能挺胸而行，因为我是你的主，把你领了出来。你不要再做别人的奴役，只要来做我的仆人，做神的仆人，就可以抬头挺胸，昂然而行。耶稣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总有人会让你觉得主的担子很重，很难背负。在耶利米的时代呢，有些所谓的先知会到处说，神的担子，神的担子，好像这个担子非常重。所以呢，神对耶利米说，耶利米，有一句话我已经听厌了，我再也不想听见了。你如果也说，那我就再也不会跟你讲话。那句陈词滥调就是神的担子，我对此呢已经厌烦了，不要再用了，把它从你的智慧表里删除吧。这些人呢，到处说主的担子，主的担子。耶稣却说，我的担子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如果有人说，哎，弟兄啊， 我在祷告主，让我能背得动主在加在我身上的重担呢、啊。我就会问呢，是谁把它加在你的身上的？如果你的担子重的你不能担的话，我就不得不说是你自己背上去的。神并没有加给你、啊、如果你的担子重的力不能胜任的话，那就不是主的担子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如果这个担子重的需要你努力拼命挣扎的话，那就不是他的担子。许多时候我们背了许多神并没有加给我们的担子，我们为什么要背呢？你说，哎，我很愿意这样做呀，大家都看着我呢，我很愿意这样做，我已经在众人的面前做了承诺了，这很可悲啊，因为担子会太重了。你说，哎呀，服侍主真是个重担啊。不，服侍肉体才是重担，服侍主是荣耀。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如果你觉得你的担子很重，你就把它丢掉呀。这不是主的担子，服侍主是荣耀快乐的事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这应是我们应有的态度。主在十四节里说，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我待你们就要这样。这就是主的条件，守诫命我就祝福你，不守诫命我就责罚你。我必命定惊惶，叫眼目干瘪，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，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。可记得撒母耳时代基甸打麦的故事吗？他是躲在洞里打麦，逃避米甸人，因为米甸人呢总是在他们打好麦子的时候来攻击他们，然后呢把麦子抢走。对于米甸人来说呢，这个办法真不错，但是如果你是打麦子的人，那就太悲惨了。我要向你们变脸，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，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，无人追赶，你们却要逃跑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啊，如果你们仍然如此的顽固抵挡不听话，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。先前主曾经答应给他们能力，现在呢他要打消他们的骄傲。我又要使覆你们的天如铁，在你们的地如铜。先前呢他是使地盛产丰收，但是现在呢他要使地硬如铜块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，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，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不肯听从我，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。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，抢吃你们的儿女，吞灭你们的牲畜，使你们的人数减少，道路荒凉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，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，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，报复你们被约的仇，聚集你们在各城内，降瘟疫在你们中间，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，就是 断绝你们的粮，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，按分量称给你们，你们要吃也吃不饱，你们会一直挨饿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，却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发烈怒，行事与你们反对，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，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，也要吃女儿的肉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，砍下你们的日像，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。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，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，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，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，我不再接受你们的献祭。我要使地成为荒场，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，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。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，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。我们在旧约的历史中看到什么呢？看到的就是神说的话语得以成就。他们寻求主时，主就祝福他们，使他们兴盛强壮，平安富足。但是当他们弃绝神的时候，神也弃绝他们。神说会发生的事情的确都发生了，就连吃自己孩子的事也在便哈达占领撒玛利亚的时候发生了。最后神说他们要分散到世界各地，所以呢，神实在是照他所说的完全的应验了。他们的土地荒凉了多少个世纪，他们的诚意荒凉了多少个世代啊！穿过以色列全地，你就会看到有趣的山啊，实际上呢，他们并不是山，而是呢小山丘，更确切的说呢，也不是什么小山丘，而是旧城的废墟，在各处有数以百计这样的废墟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休七年的假期，我就想拿个铲子去挖一挖这些个地方，这些个城市都已经荒废，盖满了尘土。正如神所说，你们的地在那时候要歇息，享受安息。这个已经实现了，地多时为荒场，就要多时歇息。地这样歇息，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，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，他们要逃避，向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却要跌倒，他们心里充满害怕。无论他们到哪里，他们都害怕，因为逼迫总会出现。无人追赶，他们要彼此撞跌，像在刀剑之前。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，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，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。然后呢，神又宣告说，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，就是干犯我的那罪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。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，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。那时他们未受隔离的心，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恶的刑罚。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他们离开这地，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 就要享受安息，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，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。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会保全这个民族。后来呢，神真的这样做了，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像他们这样的命运。任何民族丧失国土之后也就消失了，可是唯独犹太人，他们到今天仍然是犹太人。神真是信实的神。这些律例、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。神先赐给他们律法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遵守，我就祝福你们，若不遵守，就会有相应的后果。事情呢，果然就照着神所说的发生了。你不能因为神说了这些事情会发生，就要责怪神。如果顺服神，你就会了解这个原则了。第二十七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还特许的愿，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。如果你向神许愿说，神啊，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哦，那很好。但是如果你后来又说，我现在呢要把我的生命拿回来了啊，主啊，我决定不奉献自己的生命了，哎，对不起，他不是在跟你玩什么游戏的。你要把生命拿回来吗？你不想奉献生命了吗？那可以啊，你先缴上50舍克勒的银子，把你从神的面前赎回来。你许了愿，已经委身给了神。神啊，我将生命献给了你，然而现在呢又想拿回来，那好啊，你得花50或者60舍克勒的银子，这就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赎价。如果是一个女的呢，你只需要30舍克勒啊。这里的主要意思是，你向神许愿必须要小心。圣经说，到神的宝座前别冒失的说话，你要谨慎自己的言辞。诗人祷告说，主啊，别让我以口犯罪。我想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呢，就是在以嘴唇犯罪。圣经说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神并不要你许愿，所以你不如不许，这总比许了愿又不还好。因为神待你是认真的。如果我们做生意啊，像对待神那样，你能想象吧？哎呀，朋友啊，我很愿意把我的那个车给你啊，现在呢，我把所有权就让给你了。哦，赞美主，这太好了，我正需要一辆车呢。到第二天呢，我回来说，哎，我不想给你了，我要把车要回来。哎呀，糟糕了，我已经换了新轮胎了。哎，这是我的车，我要拿回来啊。我们呢，常常是这样对待神的。神呢，我奉献这个，神呢，我要把它要回来了。可神是认真的，你不能跟他开玩笑啊。他会说，好啊，你想要回去是吗？那就用钱来买吧。这就是整章的重点。你向神许的愿，若要收回，你就得花钱来买赎。首先要估价，然后呢，再按着估价买赎回去。你不能白白的把它拿回去，得用钱买。人们开始的时候会说，哦，神呢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从现在起我的生命就是属于你的。神说，好的，我接受。可是后来你又反悔说，哦，主啊，我要把我的生命要回来。神就说，好啊，50舍克勒。 务实呢，我把我的小羊给你，它已经是你的了。好，我接受。哦，主啊，这个羊长大了，看起来真好，我想要回来了。好啊，你可以买回去。要知道羊的价值呢，是它的估价再加 20%。神要算利息，而且还不少呢。银行的利率不会超过神，神总是说加上1%。在第27章这里呢，讲的是跟奉献有关的事。神悦纳了你的奉献，他们已经属于神。如果你想赎回啊，神也允许，但是你得花钱，还要另外加上20%。它的价值呢，要按照他们的年岁的计算，而且呢，不能以他物来替代。你不可以先应许奉献一头羊，等羊长大了之后，看着它长得好，就用另外一头比较差的羊来代替。神是不允许这样做的。你如果这样做呢，那两样都要归给神。这是为了遏制人们这样做。你如果真的这样做呢，那就是自找麻烦了，因为这两样都要归给神。这里呢，就把对神的奉献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。如果你想赎回吗？你应该如何做呢？至于头生的动物，自然呢，都属于神的。头生的牛、头生的羊及其他任何头生的动物都属于神。你如果呢想要拿回来，就得出钱来赎回。神自然拥有对任何头生东西的所有权，甚至连你的长子也得从神那里买赎回来。他是头生的，神宣告所有头生的都是他的，你要的时候呢就得买回来。所以啊，神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，他做起生意来呢非常直截了当。凡头生的都属于主，用不着你来奉献，无论是牛羊都属于主。若牲畜不洁净，如果是马或是其他被定为不洁净的动物，就不可献给神，你必须呢从神那里买回，因为那是头生的，是属神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匹头生的马，你得从神那里买回来，神不要马，只要你的钱。你若一定要赎回，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1%。如果你不想赎，就可照估价把它卖了。但一切涌现的，第28节，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是他承受为业的地，都不可卖也不可赎，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，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，必被致死。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，是树上的果子，1/10是耶和华的，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。在这里呢，神宣告任何事物的1/10都是他的，出属土产的1/10归给神，剩下来的归你，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，出属的1/10归给神。你若想赎回这属于神的1/10，就得再加20%。有人想向神借他当献的1/10，那就要用很高的利息了，20%啊。因为神说那是我的，别碰它，它属于我。如果你想用它，归还时候呢，就得另外加1/5，就是20%。人若要第31节，赎这1/10的什么物，就要加上1/5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， 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。当你把羊群带来的时候，每第十只都属于主。那些刚生的羊及每第十只羊都以分别为圣归给了主。你不能因为看到第十只羊长得好就改变原则。神不喜悦这样作假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，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，不可问是好是坏，也不可更换。若定要更换，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，不可赎回。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。你或许说，神要的真多呀，不错呀，但是看看他给你的，每年三个七天的假期，每七年呢放假一年，再加上其他很多很多，加上神的同在，我敢说你真是捡了个大便宜。如果你做好你分内的事，神呢也会按约做他的事。你若遵行，我就这样行。新约里写着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就是说到我们现在与神有个新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呢，不是取决于我们的生活与行为。你如果以基督徒的角度再去读希伯来书，就会发现它相当有趣。希伯来书指出，旧约是建立在人的顺服基础上，因为经上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所以旧约是建立在你的顺服之上，你得照着做。人最终还是失败了，以色列国就是人类失败的见证。神按着他的话把他们逐出了应许之地，分散于列国，使他们的土地荒凉。但是呢，仍然保全了他们的民族身份。现在呢，神正按着他的应许要把他们带回那地，与他们重建关系。同时呢，神与人订立了一个新约。这个新约不再基于人若行了全律法就必因此活着的旧约啊，新约是借着神的恩典建立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。新约不取决于人做了什么，而是神已经做了什么。旧约失败了，不是由于旧约不好不够公义，律法呢是公义的，你不能把律法看扁了，说哦，那不过是律法。且慢，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好的，是神的律法。我同意律法所说的是对的。我读律法的时候心想，哎，说的对，我心里赞同律法，只是肉体做不到。我的肉体不愿意受律法的约束啊，为了让我们不至于永远与神隔绝，离开他的爱与生命，他呢就与我们立了新约。在新约里，神接纳了我，这不是基于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基于他自己成就的事，就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好让我们能再次与神交通。旧约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人有软弱，新约呢却不会失败，是因为神永不失败。旧约建立在人不能做到的律法基础上， 但是新约呢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。人的信实是不够的，只有神的信实才可靠。这次呢，绝不会失败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他要为那些单纯信靠主耶稣基督、顺服主的人，成就他的承诺。你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你就可以进入与神之间的新约关系之中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你会读到更美的应许、更美的约、更美的牺牲、更美的祭祀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的恩典，这些都是相对于跟利未记说的。利未记结尾的时候情况又怎么样呢？百姓都离开了神。旧约呢，本想把人带进神的交通里，结果呢，却是将人们与神分开，并且分散到世界各地。所以呢，旧约失败了，神就有必要与人另立新约，好让人重新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新约呢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建立的。你如果不想依靠耶稣基督，就只能依靠旧约来与神相连。但是呢，没有人能借着旧约与神相连，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了。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彼得说，耶稣的名是我们的希望，它是新约的基础，我们与神相交的基石。借着他立约的血，我们才能与神相交。所以呢，听了讲话之后呢，希望你能重读希伯来书，你就会有新的开启。因为你现在有了利未记的基础，这个旧约已经失败了。请回去兼顾你与神的交通，这是借着耶稣基督新约而成立的，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。读民数记，你可以跳过那些数位，当你读到家谱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跳过去。但是要知道，这些家谱中呢，有一些真理是值得我们思想的。下一讲呢，我们要读民数记的前十章，你必须呢整章的念，有些部分呢可以速读过去，但是呢不能让全部十章都一晃而过，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些宝贵的真理。好了，请站立。愿神祝福你，使你在他的丰盛恩典与大爱中兴盛。愿你能经历主的喜乐成为你的力量。愿你能借着对耶稣基督的盼望得蒙建造。因为在等候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荣耀显现的那日，他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，让我们与他一同掌权。那地是全新的、复兴的，我们将在那里守安息日、安息年，及神荣耀的国度时代。愿神保守你，赐给你力量和能力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